呀，那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是这个叫马太效应。这个先解释一下马太效应。那个是1968年的时候，那个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叫做Robert Murdoch，就是莫顿，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叫做马太效应。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讲有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现象，就是说，他说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那些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他说一般容易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便这两个人的成就都是一样的，可是大家都会把这个声望去给那些更出名的人。就好像他说，比如说你同一个项目，对吧？这个有一个是很出名的研究者，然后但是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是他的研究生做的。可是，一旦这个成果出来以后，大家都会大肆赞扬这个出名的那个人，所以他就说，你越有名的话，你的声望就越高，然后你就越来越有名。OK，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那为什么叫马太效应呢？因为这是在圣经马太福音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马太福音25章，他有一句话说，他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那没有的，他说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简单来讲，他讲的就是一种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的这种现象，就是你的优势会不断的积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的这个是耶稣讲的一个预言，那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就去看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讲的，OK？好，那要讲这个马太福音讲这个马太效应之前呢，我们他其实他是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开始讲那个马太效应的事情。那在这个之前，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比喻，有一个寓言叫做十个童女的寓言。然后他讲完这个马太效应之后呢，他后面还有一个寓言是讲到最后审判的寓言。OK。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讲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断章取义，对吧？所以说你不能一句句子把它抽出来，然后前面不管，后面也不管。同样的，你看圣经里面耶稣讲的比喻，它其实也有前后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他讲马太效应的这个比喻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他前面讲的是什么。好，所以他这边讲，他说是十个童女，他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然后五个比较笨，五个比较聪明，对吧？然后呢，这个笨的人呢，拿着灯却没有预备油；聪明的人呢，他拿了灯也预备了油。OK，然后呢，他们就睡着了。他们在等新郎，然后就等了很久就睡着了。到半夜的时候，人家就说：“哎，新郎来了。”所以这个童女就起来，然后要准备点灯了嘛，对吧？好，然后呢，就这个愚拙的就发现说他的油不够了，所以就对聪明的讲说：“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那聪明的就说不行，我自己可能也不够，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去弄吧，对吧？所以等他们这个愚拙的去买了油回来的时候，新郎已经到了。那这个新郎进去之后，这个门就关了，所以那聪明的五个童女就进去参加婚礼，那个愚拙的那五个就没有进得去，对吧？所以这个最后，耶稣就讲了一个，那个主人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他最后是在讲，是说最后的时刻，讲到他自己要来，就主再来的时候，然后是最后审判的时候，所以他就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语言。所以读了一下以后。我想开放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说，你觉得这个预言是在讲什么？想要，耶稣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有没有大家这个想要分享的？
提前做好准备，
凡事得提前做好准备。哎呀，很好，就未雨绸缪。对，这个是，就是说你一下子就能看到的，对吧？对，还有没有？
不要相信人，
不要相信人，不要相信人，要相信耶稣。OK。
聪明人有心，靠不住。
没什么，OK，还有没有？
还有引导别人的话，就是有这个意愿，他的去引导别人，就是主啊，他去老师的心，你没有这个意愿，你不愿意去做，去教导别人，是不是要准备
？OK，好，
有准备。
是给有准备的，很好，对，对，所以大家都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肯定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对吧？那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早期的那些基督徒是怎么想的。那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叫做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基本上是在中世纪之前，那他是你像是四世纪的时候嘛，对吧？354到第四世纪。那他基本上是奠定那个时候的整个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奠基人一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早期教父。那你看他的解读是怎么解读的？他说这个十个童女，那就是所有的教会啊，整个教会就是十个童女。那为什么这样讲？他就说，因为你看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段话，那个是保罗写的。保罗写的是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那个丈夫就是基督耶稣，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OK， 你看保罗也写了，就说好像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十个童女，不管你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都是整个教会。好，那个新郎应该很清楚是谁，是吧？新郎是谁？新郎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没问题。那他说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有灯，对吧？那有的有油，有的没有油，所以油我们再说。那个灯是什么意思？神的爱，神的道。 OK， 那这个奥古斯丁的解读，他说这个灯是你信仰的外在见证，就是说你做好事，对吧？你这个在人面前做见证，然后大家都看到你这个做了好事，所以这个就是灯，对吧？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你的灯要照在人前，对吧？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所以他说这个灯是信仰的外在见证。好，然后呢，他就说等了很久，这帮人就睡着了。那睡着了是什么？他说睡着了，因为你看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睡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死掉的意思。所以就说人都有意思，就不管你是聪明的，你是愚拙的，你是信主的，你是不信主的，你都会有死亡的过程。所以他说睡了的意思就是死了的意思。 OK， 好，就死了。然后不是有人叫说新郎来了，他们就半夜醒过来了吗？他就说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他说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所以呢，说你这个半夜醒来就是末日的时候复活了。因为他说那个时候他讲新郎来，其实是讲到耶稣的再来，是讲到末日的时候。所以等到末日的时候大家都复活了，然后就是最后的他的 point， 就是说这个灯的油，有的人有油，有的人没有油。那个油是什么？他说油是神的爱，神的恩膏。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带油，他们是凭借自己的善行来取悦人，就好像是说你也做好事，我也做好事，对吧？那他做好事是为了什么？他为了讨好人，他为了让人家看见他的善行。可是他说这个是不够的，他说聪明的童女，他说是他的灯燃烧着，因为他里面的油是有神的爱，神的恩膏在里面，所以他的目的不是取悦人，他是为了取悦神。 OK， 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些有神的恩膏的人就进入了这个羔羊的婚宴，就是进入天国，对吧？因为你看他其实这个预言的一开始是天国好像是个童女，那最后是到最后他结束，你们要警醒，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他的解读就是说你预备好了，你有神的这个恩膏的那些人就进入到天国，进入到神的最后的这个婚宴里面，那愚拙的就被拒之门外了。好，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解释你觉得怎么样？你能接受吗？这严君在摇头，所以你没法接受。
因为第一个是说如果十个童女是指教会的话，那十个童女应该是基督徒，对吧？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那怎么会没有神的爱，还是恩膏呢？
OK，
然后他还说那些可以去买，那些聪明让他们去买。
嗯哼，
那。
OK， 那个奥古斯丁他有他的解释，他说你去买这个灯的油，就是他们想要去讨人的喜悦嘛，所以你要去，就是你还是继续想要去做这些的事情，那结果就是你是不 work 的，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有他的解读，但是呢，你会发现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叫灵异解经，就是说我把一个耶稣讲的预言出来，然后我每个点我都来讲，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那这个好处是说，这个就比较容易读，对吧？那你比较容易读的话，就是你比较容易理解。可是它的不好的地方就在于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解读，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吧？虽然这个圣经的确也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你这边来这样解释的话，那换一个神学家他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所以你就到底最后是你搞不清耶稣到底要讲什么，对吧？所以这个是那后来的我们一般读经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不太会采用类似的这样的读经的方法，因为你这样读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圣经的话等于是最后就变成有点像以前我们讲毛主席语录，对吧？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拿一句毛主席语录出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对吧？这个那个时候，这个文革的时候，有一派这个反对这个武斗的，说毛泽东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对吧？然后另一派支持武斗的就说毛泽东讲的这个反革命你不打是不打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抽一句出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后来我们怎么解呢？所以我们现代的解读，那现代的解读，我们读圣经的话，基本上你会想要，我想那个我们肖明传道有一次在神光团契也讲过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首先要研究是说这个经文它当时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的人读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对当时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对吧？然后才用到我们今天。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是说这个婚宴的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讲是说这帮人在那边就等着这个新郎，对吧？然后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然后后来新郎来了，他们有的人就措手不及。那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婚礼的这个日常经验是不符合的，好像我们结婚没有这样的吧。你们谁结婚是好像说有这样的这种经历的？
肯定没有十个新娘。
对，我们从官大没有人。
我想至少这个不是华人的这种婚宴的习俗，但是这个其实是中东的地区，其实是也不是穷光蛋，它是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一个婚礼的分数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亚历山大芬德里博士，就讲到他在巴勒斯坦亲眼看到的这样的情况。他说我们去加利利某个城镇的这个城门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十个少女，然后穿着这种非常华丽的服饰，然后一边跳舞一边在这个演奏这些乐器。然后呢他们就去问说，哎，你们在干嘛？然后人家就跟他们讲，哦，他们说他们是在这个陪伴着新娘，他们在等待新郎的这个到来。那这个芬德里就说，哦，是不是这个新郎今天要来？他说，哦，不是的，他说我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会来，也许是今天晚上，也许是明天晚上，也许是两周之后。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风俗，就是说在这个中产阶级的婚礼上面的话，新娘这边的婚礼队伍就是时刻你要准备着，然后新郎呢就是他随时都可能会出现。他如果出来的时候发现新郎的这个对新娘的这个队伍没有准备好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huge embarrassment， 你知道，对，就是就有一点像游戏一样，就是诶，我抓住你没有准备好，就像有点他们这个去闹新房的这个有点这种的感觉。所以他们就是两边大家都在希望是说不要抓住新娘的队伍是说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就会就是随时都可以来。但是当然他要来之前他会派一个人先来 announce， 就是新郎要过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半夜来的， OK， 所以的确是就像耶稣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而且呢到半夜的时候大家都是要拿这个灯去迎接新郎的，因为那个时候路上是没有路灯的，对吧？所以你要靠自己去拿。然后就是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婚宴的确是天黑之后进行的，就是天黑之后举行这个婚宴。然后一旦新郎进去之后，那就所有人进去门就关掉了。所以的确是你后来的人没有说迟到给你开门再让你进去的，你迟到了你的确就是进不去了。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在当时的确是是实际的情况，不是他想出来的一个臆想出来的一个婚礼，是真实的一个婚礼。好，那十个童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解释这个灯是什么，这个油是什么，你要去买油又是什么，然后那些聪明的这个童女不给他这个油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你要知道，读圣经的时候读一个预言，你其实要抓住关键的东西，就是他要传达什么信息。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其实是一些细节的东西，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你不能去钻牛角尖的，你如果去钻牛角尖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无解的东西。 OK， 那十个童女他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你先要找这个十个童女共同点跟不同点，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的 big picture 找到以后，你再去看这个信息的话就比较容易了。他们都在等待新郎，对吧？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而且他们都带着灯，而且他们都睡着了，对吧？那不同的地方就是有的人带着油，有的人就没有预备好油。那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很，如果你要看这个大的这个 picture 大的图画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怎么样预备好了去迎接新郎，那有的人怎么样以为自己预备好了，最后却发现自己被拒之门外。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耶稣要讲的一个 basic 的一个东西。好，那对当事人的意义是什么？那耶稣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个？那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看，这个比喻其实是针对犹太人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犹太人是被拣选的民族，对吧？他们的整个历史其实就是为了，就是神来预备他们来迎接神子的到来，迎接基督的到来，对不对？可是当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些理应来迎接耶稣的这些的犹太人最后怎么样？却发现他们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结果他们毫无准备，甚至被拒之门外。所以我想这个是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耶稣讲这个的比喻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头的。 OK， 那拿到今天来讲，那今天来讲的话你说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跟我们也许关系不大，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也要认真来对待信仰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是说表面上的信或者是一个形式上的信，其实都是没有预备好神的再来。就刚才那个严军讲到是说好像十个童女都是在教会里面的，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在挑战我们的信仰，因为不是在教会里的人都是真正相信的，来教会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对吧？有的人可能是真心的相信，有的人可能来这是一个社交，一个 social 的一个地方，那有的人是来找好处的。那其实坦白来讲，我们第一次进教会其实就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好吃的东西，然后有免费的午餐，对吧？我最早去教会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英语教会，是因为是说我刚刚来美国英文不好，到教会可以练英语。所以其实都怀着不同的目的，可是神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信，而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信。所以你预备好你的灯，预备好你的油，你预备好能够迎接神，是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信仰，就是说你真实的相信他，你才有意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解读了。那跟当年这个奥古斯丁的解读，你会发现可能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对，好，所以这个是前面第一个比喻。 OK， 好，那我就先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 comments？ 好，那
刚才说就是真正的准备好就是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对，
在神面前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可是
是不是说它里面还有一些，除了真实的信心以外，比如说我们已经都有真实的信心了，那我们还做什么预备？
我想这个这个不是这个预言要讲的这个主要的东西，就是说你当然可以发挥出去，是说啊，当你信了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吧？你可能被神的爱感动，你可能会做一些善事，你可能会去服侍人，你去会服侍神，对吧？这些都是你信仰能够带出来你这个具体的表现。但是这个我想应该不是他在这边主要要讲的，他只是在这边他其实是跟你讲到是说，同样的话，有的人是预备好的，有的人是没有预备好的。OK， 呀、yeah. ，
那就是要有时机才能够展现出来。
嗯，
新郎来了以后，你才能够展现出来你准备好的东西。
对，
如果新郎没有来的话 ，OK， 你就是睡着，你就是在等待，
你就是在等待，
对。
对是，但是就是新郎是一定会来的，
是的，
对，这个是这个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也
信他，他是会过来的，
是，
但是这个时机是你是不知道
的，对，
什么时候会来你是不知道，所以他最后那句话是落在了那儿，
对
吧？
对，所以你看就是
对
呀，
常常说的基督徒警醒预备不仅仅是指信仰的纯正，那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要警醒预备等候主来，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再警醒预备呢？
所以你这个就有一点像这个就是奥古斯丁的这种的解读，就是说你在警醒预备的时候，你要有神的恩膏，你要有这个油，对吧？神的恩典，神的爱来激励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服侍，来为他做事情，你知道，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对呀。Yeah.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一个。好，那讲完这个童女的比喻之后，然后耶稣就接下去马上就开始讲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马太效应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叫这个才干的比喻。OK， 他说天国前面是讲天国是十个童女，对吧？第二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到外国去，然后就叫了仆人来。那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其实还是蛮熟的，就说就每个人按着个人的这个才干，给了他们不同的这个 capital， 对吧？不同的这个资产，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然后呢，这个呢，领了五千的人就又赚了五千，领了两千的人又赚了两千，可是拿了一千两银子的人就把这个银子埋起来了。OK， 好，那等到这个主人回来之后，那领了这个五千两银子的人就说，主啊，你给了我五千两银子，你看我赚了。好，他说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对吧？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那这边是马太福音，那在路加福音那边好像是说这个给他五座城，对吧？让他管理。 OK， 那领了两千的奶奶说我也赚两千，那个路加福音那边说还给他两座城。那这个领了一千的来说主啊，你看我这个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然后我就害怕把你的银子埋在地上，你看我现在是原物奉还。 OK， 然后主人的回答就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对吧？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就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OK， 然后他的这个判决就是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那个五千的人又赚了五千嘛，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马太效应的那个这个比喻。好，所以大家这边还是一样，就是你读完这个预言的话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耶稣在讲什么？大家不需要这个就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不需要说这个一个这个要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要浪费神的恩赐。
不要浪费神的恩赐。OK， 好，还有没有别的？
可能是可以把这个原则精神想成你的信心，就是当你活在基督里，这样去奉献，或者是用这个话形式，信心会越来越多，跟着分享。
OK，
当你动摇的时候，就全被夺走。
就被夺走。OK， 好，所以是好像这个银子，好像你的信心，你越来越多的话会越发增多，然后没有的话就会连原有的也会没有。OK， 也可以。对，还有没有？服侍要有行为出来。OK， yeah。 他其实你会发现这两个比喻，因为你记不记得我讲最后一段，他就是讲到主再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你要为这些事情做准备。所以他最后那一段就是31节开始一直到46节是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所以他前面两个比喻其实是在讲同一个事情，就是指向最后这一段，你要做准备，准备那个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同一的比喻是讲到你里面的预备，你要预备你的信心，你要预备神的恩膏在你的身上，你要有信心。然后这个才干的比喻讲到外在的表现，当你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怎么把它用出来。 OK， 所以童女的比喻是说你要随时准备好，而才干的比喻在这边要处理的是说你怎么样才算准备好，就是小红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算预备好。所以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如果去看的话。好，那所以他就讲到是说啊，5000、2000、1000，对吧？那这个我们也同样找一个这个一个以前的神学家来看他是怎么解读的。那我这一次找的是加尔文。那加尔文是谁呢？加尔文是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有三个这个伟大的改教家，一个是加尔文，一个是马丁路德，还有一个是茨蕴理。OK， 所以是在16世纪的时候，也就是文艺复兴大概是最辉煌的时候，1509年到1564年，那加尔文就写了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解经的这样的一个巨著。 OK， 那他在解释这个马太福音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到是说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对吧？那这个人就是基督，这个我想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那个人往外国去，那个外国是指什么？这个就比较 tricky。 他说这个是指他复活之后，他升天，他在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他讲到这个才干，就是说就是说有的人有这个5000两银子，有的人有2000两银子，有的人1000两银子，那有不同的才干。那他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改教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跟天主教不同的地方。他讲到这个才干，他说这个才干不光是指你这个属灵的恩赐，甚至是包括你这个属世的恩赐。什么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中世纪，那个时候中世纪的教会把耶稣比喻里面的这些才干的话基本上是解释成为神赐给基督徒的这个属灵恩赐，就是你怎么样用这个属灵恩赐出来服侍教会。 OK， 那等到这个宗教改革起来之后，加尔文、马丁路德他们的想法就开始改变了。他们把这个 talent， 他们把这个才干的定义就是不光是定义为神所赐的恩赐了，他说包括神对人的这种的属灵呼召跟你属世的这种天赋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才干，比如说你逻辑思维很好，对吧？你很能做生意，他说这个也是神给你的恩赐，这个也是你才干的一部分。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不光是用在教会里面，你用在俗世的地方，这个也是神给你的呼召。 OK， 所以加尔文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一个人敬虔的生命好像经商一样，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5000两银子的人去做买卖，对吧？做买卖，他说你敬虔的生命就好像经商一样。他说我们理应这种彼此的交流互通有无来维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因为每个人在他的岗位上，他说尽责尽力的去勤奋努力的话，他说你所承担的呼召，你的行事能力以及各样的恩赐，你都可以视为不同的商品。 OK， 因为它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互助。OK， 他说神本身并不会因为我们劳碌而得着什么，但是当我们将神的恩赐用来造福弟兄，使他们成为其他人得救的途径的时候，这个人便在神的面前结出成果来，结出果子来，最终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加尔文对这一段的解读。那他说这个懒惰无用的这个仆人，就是拿了那个1000两银子的那个人，他说他虽然只是暂时的接受了这个圣灵的这个恩赐，但是最后当他不去用的话，他的恩赐就最后会剥夺。因为这些人他们只顾他说自身的安逸跟享乐，他不愿意承担任何劳苦， OK， 只顾自己的利益，他说完全回避一切爱的责任，他对众人的建造毫无关注，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对比， OK。 所以当他们这些就是改革的这个宗教改革的人士这样去解读之后，那新教的这个伦理就对整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所以当年那个叫Max Weber 就是韦伯对就是认为是说这个新教的伦理对资本主义的这个起源是起到一个巨大的影响。因为当时他说新教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勤奋工作，他们节俭生活，然后他们有这种把这个财富再去投资的这种的习惯，为资本的积累跟这种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这个圣经跟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你知道。所以这样的伦理观就把工作从一个单纯的生存手段就变成了一种使命，来推动我们的职业化跟经济的这种现代化。因为以前你工作的话你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挣一口饭吃，可是到新教兴起之后，这些人他们勤奋工作，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这是神对我的呼召， OK。 所以到了这个新教伦理的这个开始起来以后，整个这个新教伦理对工作的看法就完全就是非常深刻的影响了这个西方社会的这个职业文化。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职场当中，我们强调你的这个 work ethic， 对吧，你的职业道德，我们要求你准时，要求你这个诚实，要求你努力。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好像奴隶好像是这个你要混口饭吃的话，我用我最少的努力能够获得这一份东西就好了，对吧。我不是说要有一个职业道德，因为我是一直是被压榨的，就没有什么职业道德可以讲的，我能够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可是到了新教起来之后，他开始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道德的想法， OK， 然后促进了很多的这种现代职业的观念。你工作不仅仅是一个谋生，而且是你个人价值跟使命的体现， OK。 所以到了这个英国约翰卫斯理的时代，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约翰卫斯理讲过一篇关于金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他就说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and then give all you can。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拼命的赚钱， gain all you can， 就是尽你所能你去赚，然后 save all you can， 然后把你能够省下来的就尽量的省下来，最后是 give all you can， 你是尽力的奉献。所以就是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我拼命的奉献。所以这个是当年约翰卫斯理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教的伦理， OK。 所以这个是你会发现是说这一段马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深深的影响了这个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社会的运作，其实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个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加尔文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对，好，我先停一下，大家是有没有什么想法？对，
我想问一下，福音是什么意思？
你是相对就是属灵跟属世的这个区别，对吧？
我感觉好像明白，属灵好像
是。有没有谁可以回答的？我们请王松。
的灵魂更相关的那些事情，就是说，就是早期他们更强调的，就是说，不是你能活多久，或者你能积累多少财富，而是你在神面前。你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就是神有多么的喜欢你，就是所以属灵的东西常常就是 就是怎么讨神喜悦，然后怎么去就是在我们和神的关系变得更近的这样的一种追求，不是说积累更多的财富这方面，就是说属世的追求。
对，所以如果这边的话，属灵的恩赐跟属世的恩赐的区别，就是属灵的恩赐就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哎，上帝给我一个属世的恩赐的话，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有艺术细胞，或者是说我有这个非常强的记忆力，然后我有这个数学很好，对吧？所以这个是好像是我们讲这种是属世的恩赐。那属灵的恩赐的话，很多的时候就是，哎，你这个人有讲道的恩赐，哎，你这个人有关怀人的恩赐，你这个人有这个祷告的恩赐，对吧？这个好像是用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用在教会的这个事情上面，用在神的这个事情上面，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等到这个是最早是天主教的想法。天主教的想法很多的时候是说属灵的比较好，那个属世的就不太好， OK。 那到了加尔文的时代，就是新教起来改革的时候，就讲说不管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都是神的恩典，你都要尽量的把它用出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呀，好，所以呢这个是加尔文的解读。那同样的话，加尔文是16世纪的人，离我们也差不多要500多年了。那我们今天的解读是怎么样？还是同样的，你先要了解整个经文的背景，然后我们再看对当时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冲击，然后再到今天我们是怎么来应用的，对吧？好，我们先看这个一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它其实是有一个在圣经里面它用的词叫塔连德 talent。 那你知道 talent， 你如果学英文的话你就知道 talent 是什么，什么意思？
才干
的意思，对吧？所以这个以前这个我们讲到 talent 它其实是一个重量单位， OK， 它并不是一个货币，说有一个一塔连德是一个大的货币，不是，它其实讲是一个重量单位。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塔连德的话就是一千两，它这边用一千两银子，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差不多是600个这个小钱，一个小钱是一天的工资，6000个小钱，一个小钱是一天的工资，所以一个塔连德就是6000个这个 denarii 是一天的工资，那等于是6000天的工资。那你算一算你就知道，6000天的工资大概是16年半的工资，就是，所以是其实是很大的一笔钱。所以那个拿到一千两银子的人并不是只是拿到1000美金而已，他其实拿到一个巨额的财富，你知道。那2000两5000两当然是更多了，对吧？好，那领了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仆人，其实耶稣在这边讲，你如果去看前面的背景就知道，耶稣其实是在跟法利赛人跟文士在讲。所以其实那个领了一千两的这些的仆人，其实我觉得耶稣其实是针对的就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要维持现状，就好像那个领了一千两银子的人，法利赛人自己说他们所追求的一切不过是用律法来筑起一道篱笆， OK， 让大家就是被圈在这个律法里面， OK， 这个也是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原因，因为耶稣给他们很多的东西是超出他们的律法所确定的东西。比如说他们讲说你安息日不能做工，对吧？耶稣在安息日去医治这些病人，他觉得他没办法接受，你这个是违反我们的律法。所以其实耶稣在讲的就是暗暗在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文士， OK， 他们拒绝接受耶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解释，那最后是甚至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OK。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马太的效应，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学者解读的，就是说有的还要加给他，这个没有的连他都要夺取。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的话，这个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那犹太人有一个在耶稣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做 Hillel 就讲过，他说 He increases not decreases， 有点像我们中文讲的你这个人不进则退，对吧？好像这个人生好像这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其实这个犹太人有同样的想法，他如果不 increases， 他如果不增加的话，他就必定会减少。那跟这边讲的一样，就是你凡有的还会再加给他，没有的连有的都会被夺取。 其实很好理解，在比如说在教育领域，对吧？你会发现，读书好的孩子，他其实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资源，然后他就越来越优秀。所以你在班级里你是差生的话，原来你可能这个勉强及格，可是你一直被人家批评，一直被人家批评，你可能就越来越放弃，越来越不想学，对吧？就孩子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的确是也这样。那在经济领域也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这个有更多资本的人更容易通过投资来获得更大的回报。他们就说这 COVID 三年最赚钱的是那些有资本的人，就是投资股票的人。那你如果没有股票，你没有东西的话，你其实就靠政府发的一些救济金你在那边过的话，那个 COVID 三年其实是你会发现你的钱越来越少，而且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对吧？你其实是整个的财富，他们发现在这个 COVID 三年里面，这个财富越来越多向这个富人那边去聚集。 OK， 穷人是钱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值钱。那这个是教育领域、经济领域，然后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发现你这个知识方面是你知道的越多，你能吸收的也越多，对吧？我们前两个学期我们有介绍过这个名著名画这个跟信仰的关系。那当我们看到这些名画，我们知道它背后的意思的时候，你再到博物馆去看这些画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跟平常一个人走过去看一眼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明白这个画的这个精妙之处，你明白它背后的意思，对吗？可是你很多的时候你不进则退。你知道我以前是这个在日本是工作过的，所以我能够在日本工作，就是说我的日语可以好到一个地步，跟日本人可以能够日常交往的。 OK， 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这个日资企业。 OK， 那我们第一年我们是脱散，就是什么事都不干，就是学日语。学完一年日语的话，我们可以跟日本人对话了，然后就送到日本各大公司就开始去上班。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日语还是相当不错的。 OK， 好，那个是30年前。那去年我带着这个我们家就是小孩子，我们就去日本。然后这个上了出租车，我一开始还能讲啊，就是你好我好，对吧？然后我去哪里，讲完之后那个出租车司机就以为我会讲日语，就巴拉巴拉就跟我讲，然后我就发现我一句都听不懂。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虽然当年我可以在上班，对吧？三十年之后你根本就不用的话，这些东西就完全就不见了，你知道？我还以为我能够比较快的 pick up 起来，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讲的东西除了很简单的这个日常用语，我基本上就以前记得的就完全不见了。 OK， 所以真的是你不用的话，你原有的都会被夺去了。对呀。Yeah。所以我们这个是讲到这个属世的东西，那属灵的也一样。你给出去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多。你会发现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生命成长最快的时候就是我们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带查经，你会发现带查经这个最受益的是那个带查经的人。因为你要带大家查经的话，你必须你自己要看参考书，你必须要自己去读这个圣经，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是这个带查经的人是最得益处的。我们出去短宣，我当年去这个国内去短宣的时候，我发现是说最后不是说我去来给人家带去什么，而是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很多的东西能够来帮助我信心的建立。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这个也是学生当中，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这个圣经的事情，对吧？然后早上大家这个五六点钟他们就起来一起祷告，然后一群人就跪在这个房间中间，然后房间中间是放一个这个 T-shirt box， 就是一个餐巾纸。我就说这个很奇怪的仪式，对吧？你放个十字架或者放个 T-shirt box 在那边，然后大家就一起祷告，然后就你就会发现就是神的灵就感动这些人，然后一边祷告他们一边流泪，一边这个就鼻涕眼泪就一起下来。所以这个 T-shirt box 就是这个用处。所以他们是很有经验，就是说祷告就会这样。所以你去短宣，你去参加这些的事情的话，你发现最有益处的就是你自己，你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给你生命带来的这些的冲击，你就回来，你就更加的愿意来服侍，你就更加的愿意来服侍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马太效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OK， 好，所以这个是一点。 然后这个里面它其实还有不同的这个点在里面。你会发现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对吧？有的人是1000两，虽然1000两也是很多了，16年的工资，你想这个不少的一笔钱。有的人是2000两，有的人是5000两。我其实觉得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确有的人恩赐多一点，对吧？这有的人可以讲道，对吧？那有的人可能就上台他就会紧张，他就怕在公众的场合。但是我觉得说你不要嫉妒，你也不要骄傲，因为神说他给谁多，他问谁也要得多，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哎，凭什么他可以做执事？凭什么他可以讲道？凭什么他可以去领事？神给他多的，神问他要的也多。OK， 而且你会发现神看重的不仅仅是结果，神看重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OK， 你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是讲到寡妇的两个小钱，对吧？大家都去奉献，然后有的人是给很多钱，结果有一个寡妇跑到那边就给了2个小钱，然后耶稣就夸赞他。为什么夸赞他？大家记不记得？因为其他的人他说怎么样，是把你多余的去奉献，唯有这个寡妇他只有这2个小钱，他把他所有的都奉献出来。所以这个是，所以如果你看结果的话，这个2个小钱有什么用，对不对？可是神看重的不光是结果，神看重的是你付出的努力，你的心思在哪里。 OK， 好，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恩赐。所以就是你不需要去嫉妒，不需要去羡慕，你也不需要因为自己能够带查经，能够讲道或者怎么样，你就来骄傲，这都是神的恩典。 OK，给谁多问谁要的也多。 OK，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这个领了那个1000两的， OK， 那很有可能这个领了1000两的这个我们讲他不忠心的仆人，对吧？他觉得这个我去尝试也是徒劳的，我只有一个塔连德，我只有1000两，对吧？人家都是5000两，人家都是2000两，这个我怎么能跟他们比，对吧？而且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又没有什么才能，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去干好了，让这些天才们去干了好，对吧？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并不都是有才能的人，并不都是有天才们组成的。OK， 大多数的情况底下，这个世界是由普通人从事普通的工作来维系的。OK， 而正是这些普通的工作，才让这个世界能够真正的运转。OK， 神的计划才能真正的实现。所以 Abraham Lincoln 讲过一句话，他说，就是 God must love the common people because he made so many of them。 什么意思？他就说神一定是爱这些普通人，因为他造了那么多普通的人。 OK， 因为真正的天才没有几个。林肯是他出生其实是很贫穷的，不是，他也不是一个天才人物，他也不是说有很高的 IQ， 可是林肯是一个非常高的 EQ 跟非常强的组织能力的一个人。所以你看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 对不对？他就说神爱普通人，因为他造了那么多的人。 OK， 那最后一个我想这边里面讲到的就是你服侍的对象是什么。神给的才干，给你的恩赐，不是让你自己得益处。你会发现这个五千两也好，2000两也好，他最后赚的东西他怎么样都是要交回去。他没有说啊，我赚了这个5000两，神说这个啊，那你就抽个10%你给你自己，没有啊，对吧？你全部都要交回去的。所以神给你的恩赐，你服侍，你是最后是让别人得益处，你让上帝得荣耀。OK， 你最后是要向你的主人，向你的上帝来交账。所以这个是我想，在今天我们去读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时候，能够给我们的一些的启发。OK， 好。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就是都是在指向他最后那一段，就是31节到46节这边，就是末日的审判。那他这边讲到是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然后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然后主就对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然后那些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然后神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对那个左边的人，就是那些不忠心的人说，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然后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怎么样，你们不留我住，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也不来看顾我。然后他就说那些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然后神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 OK， 然后最后的我把它放大了，就是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你会发现是说，他整个的预言，他最后其实他的点就是在最后这边，你服侍的对象是什么，对不对？你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神给的才干不是让我们自己得益处，而是让别人得益处，让上帝得荣耀。 OK， 因为我们最后有一天我们要向上帝来交账。好，我想我就停在这边，看看大家。